记录闲谈断片，分享思考轨迹。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
了解这个语言是怎么变化的，这个变化背后它基于怎样的一个脉络，这个是超越好坏的一个知识性的理解吧。
欧化中文它是比那个所谓的黑化那个术语更加底层，一个很难去根除的，也很难被我们意识到的一个东西。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各站停车，我是嘴巴会蹦出书面语的 Daniel。
我是严格区分的地德的小盒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探讨语言文学、社会文化与学术视角，剖析日常生活，不追求时效性，也避免情绪化的人文对谈类播客。欢迎订阅、分享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LocalFN2021，ID 已经写在节目详情页面当中。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跟语言有关的话题，叫做欧化中文。啊，这四个字可能有些人觉得很陌生嘛。它的欧化是欧洲的欧，对，欧洲化的中文。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啊，不一定是欧洲化，它严格来说应该是印欧语系化的中文。
这个是我们要辨析的一个点，但是它在使用中和一些传播中可能会被这四个字作为一个符号。还有有些人解释，他说是受到欧洲语文过分影响的中文啊，但影响的层面包括语法啊、文笔啊、修辞啊这些东西了。但是一般来说用的话是欧洲语文，但这个概念我们之后是会辨析的。
那之所以会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概念比较陌生，是因为我们上次在录拉面那期的时候。我们另一位朋友佐治也参与录制嘛，然后当时我们闲聊的时候就说到我们下期可能要做这样的一个话题，
挖了个坑。
对，然后佐治因为他是学商学出身的，他对这个词他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对，我当时就是脊背一凉，就感觉说啊，我们又要讲一个这种很偏门比较冷门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就有点担心说这样的一个话题放出去以后会不会有听众对他感兴趣嘛。
欧化中文这个话题或许很陌生，但是它这个话题背后指涉的就是我们的中文受到了，你说欧化也好，你说西化也好，你说外来语言的影响也好，这个现象确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应该说知道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汉语经历了白话运动，经历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这样一个在各种语体方面的变化，所以对于语言以及语言说的方式的变化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体认的，对，都是有感受的，只是说这个感受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词汇，变成一个符号去研究，对，这可能是我们要进行更细密的梳理。
那么欧化中文这个词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词汇，而且它有很强的概括性和抽象性。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在网络空间当中很多外来语嘛，其实它都算是欧化词汇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平时经常使用的那些，甚至有些英文字母还有说英文缩略语夹杂在我们的中文当中，这个其实也能算是比较宽泛意义上的一些欧化词汇。
是的，就是欧化中文虽然我们看这个词很学术范儿，对吧，很机趣咬牙，但是它就算它是一个学术词，它所基于的现象，它所指涉的东西一定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能够体认和感受的，不然它也无法成为一个学术概念，成为一个学术对象。所以欧化中文我们可以用别的形式去表达，或者举很多具体的例子去言说它，毕竟这个现象的确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不为我们所知。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们日常经常说而且经常会写这样的中文，所以才会被一些对中文的语言纯洁性比较敏感的这些知识分子作家所批评。
是，即便我们在就哪怕说这些很口语化的东西，其实如果在一些语言纯洁主义者看来，我们的语言中是带有很多很多被欧化的迹象，但这个迹象也有好有不好了，我们之后也会讲。但至于我们的语言是否经得起或者有必要接受这样的审视和剖析吧，对，这个也是我们在之后的讨论中可能会不断扪心自问的一点。
那么其实我当时在想说欧化这个词是不是只用在中文的前面它做个限定词，但我想好像不是，
它算修饰中文的一个程度的属性。
对，其实我们也会在其他地方用到欧化。那我可以举一个更加通俗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会说一个，比如说说一个模特或者说一个电影明星他的长相很欧化，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在说他的五官很立体，他是那种高鼻梁，对吧，眼窝很深，就在描述一个人长相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用欧化这个词。那我们把它推移到这个语言的这个层面，其实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欧化中文它是有点像是语言的这个混血的这感觉，它是不同的语言现象夹杂在一起，然后变成了一种与原来的古典的中文不太一样的一种新的形式的中文。
也就是说这个概念一定是要在一个语言接受了外来语言或者外来文化的融合或者作用冲击之下才会产生这样的概念。比如说以前可能我们不知道有英国美国，不知道有外国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有觉得我们的中文是被欧化或者是被什么什么化的， 我们可能觉得语言本身内部它有自己的变化，比如说我们更多的用骈文，或者更多的用一些什么对仗啊，这个是语言内部的可能是一个变化。但是可能在外来文化，就是欧洲文化，主要就是欧洲嘛，西方的文化介入了以后，进入了以后，我们就会说啊，我们的语言也可以跟他们的文化产生一定联系。但这个联系很多是被动的，被影响的嘛，因为我们很难影响他们的语言啊，至少在以前来看来是有这个现象。
嗯，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其实语言这个事情本身它一直是发生变化的，对吧？那可能我们现在会说欧化，那主要是受印欧语系的影响，但是不代表说古典时期的这种中文古汉语就没有受到外来影响。那其实也是有很多，比如说类似于像佛教的语言进入到中国，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只不过可能不知道当时会用一个什么词来称呼了。
对，在那个中文或者是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那个互相关系史里面，有两个关键的事件嘛，一个是佛典通过梵文译介进就是东土中土，还有一个就是在说近代也好，五四前后也好吧，那个时候西方的以英文为首的这种文化的进入。对，但我们以后也会说到，就是在这个五四以及说近代吧，近代以降开始，这个所谓的西文欧文的影响，其实中途是有日文的译介和作为日文作为中介的一个作用在里面的。对，这个我们之后也会讲到。
那你等下记得要讲，不要忘记了。
好的，我们对自己的语言是非常审时谨慎的。
那么欧化中文在语言学的研究当中，它是属于一种外部的研究，也就是一种语言如何与另一种语言发生互相的影响。那中文的词汇是如何受到西方的语言还有日语的影响，那这个就是外来的介词研究。那这个介就是借用的介，外来语。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欧化中文它就属于这个外部的范畴嘛。那么我还是先从一些很具体的语言现象来切入这个问题。
对，说了那么多欧化中文，那有哪些东西会被比如学者认为是欧化中文的一个表现呢？那余光中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这篇文章里面主要把中文在五四以降吧受西方或者是外来语言的影响，然后所体现的一些变化，就对中文自己言说的一些变化做了一番梳理。
余光中这篇文章是在很多公众号上然后社交媒体上是广为流传的，而且还做成了一些图片嘛，所以说影响力比较大。那么我觉得从这篇文章切入有两个点比较好，首先是余光中他有个翻译的背景，他是外文系的，然后他又做了大量的诗歌的翻译，所以说他通过这个翻译当中对语言的问题是比较敏感的。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余光中他在文章当中结合了很多两岸三地的这个语言现象来进行说明，而不只是大陆的用法，他也讲到了一些港台是怎么使用中文的，其实是跟大陆有点区别的。那么余光中他批判了一种欧化中文的各种现象，那么他的前提就是他脑子中有一种纯粹的中文。那什么叫纯粹的中文？那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啊，也不算是定义吧。他认为呢，措辞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这个就是中文生命的常态。那所以说他认为欧化中文就是一种中文的变态啊。那他举了很多很多现象啊，在这个文章当中我们也不可能一一的非常详细的去讲出来，但是我们提炼出一种作为诟病的这欧化中文的现象吧。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抽象名词。那什么叫抽象名词呢？那与之相对就是实在的名词，就具体的名词。比如说我们说桌子、椅子、话筒，对吧？眼镜、电脑，这些有很具体的东西的，那这个就是实在的名词。那抽象的名词很好理解，就是比如说文化、文明啊、国家、民族啊，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动词转成名词的，像是推行啊，这些都算是抽象的名词。
对，比如说推行是一个动词，我们会说是推行一个政策，但是如果我们说一个政策的推行，
对
这个就是有欧化的影响。
那么余光中他说呢，英文它是很富于抽象名词的，而且也很喜欢用抽象名词，但是中文本身它是不太这么用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中文会说推行政策，那这个就是很自然的一种中文，但是如果我们说政策的推行啊，这个就有点欧化了，
俗话说是翻译腔，
有点翻译腔。那还举到一个例子，比如说他说英文可以说他的收入减少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中文可能就不会说，因为他这里是把减少做了一个主语嘛，对吧？减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对，然后他收入的减少，收入是形容修饰那个减少的。
对
什么减少了？收入的减少
的减少改变了生活。那中文会怎么说呢？中文可能就是说他因为收入减少而改变了生活方式，
对，
这个就是比较一个顺当的说法。 那抽象名词呢，还有细分成大概是两种吧。有一种它称为是弱动词，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动词本身是没有什么实际含义的，它只是填充了这个谓语的部分。比如说举个例子，昨晚的听众对访问教授做出了十分热烈的反应，这里有个搭配就是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做出它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对吧？就我们当然就可以讲反应十分热烈就可以，我们把反应直接可以做成动词。
所以做出是一个比较弱的，它的动词的性能没
有，它是没有一个实际的动作的。你说做出了反应，这个做出还没有，而有实际动作还是这个反应嘛。还有比如说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实真正有实际动作的就是这个研究。
做出和进行都是你在动作的同时就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对，所以它称作是弱动词，就是万或者叫万能动词，就是比如说你做出了什么，进行了什么，可以搭配很多很多那个名词嘛，是它比较排斥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加了一些后缀，就是性这个词啊，什么什么性，
可读性可看性，
对，他非常反对啊。比如说你可以说名气，对吧，这个人很有名气，这个人很有名，你偏不是这么说，你偏要说这个人知名度很高，对吧，这个知名度三个字就是
什么什么的程度，什么什么的名词化，这样，
对，什么什么度，对。还有比如说这本书很有趣，你要说成可读性很强，对吧，那这个可读性他就认为是一种欧化中文的表现，
就是什么什么的性质，还是跟像刚才那个把名什么什么作为名词，就是可读是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可读如果有了一个性质，有了一个程度，它就变成了可读性。
那性它是一个后缀，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后缀，比如像化，化学的化啊，什么什么化啊，现代化，这个
我们用的欧化中文的欧化，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加主义，什么什么主义，他认为也是滥用的。
因为这些现象在英文里面都是可以有迹可循的。就什么什么性会说什么什么 litty 嘛，然后
ity
对，然后什么什么主义就是 lism， labelism 这种，所以这些在英文里面一旦有迹可循，但是汉语母语作为母语的人，他在把英文译介成汉语的过程中，逐渐让这个译介的影响到自己的母语，他在用母语的时候也会带有这样的各种的反应。
好，我刚才讲的就是抽象名词，我觉得抽象名词是最被诟病的一块。也是我平时自己也会注意的。
也有人说这是什么东西方思维、抽象思维、具体思维的区别了，但是这个可能话题比较大，对，这里可能不能展开。
对，这个其实有点涉及到价值判断了，这个后面其实有一种中西文明对比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对吧？这个等下我们会讲，其实五四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引入欧化中文。那其实我觉得还可以举一个比较实在的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自己会写文案嘛，我们的播客的文案。其实我感觉播客的文案一直是一个比较鸡肋的存在，就是感觉很多人并不会特别去关心，对吧？
它微妙，因为有些人会特别喜欢看，有些人又觉得可有可无，
对，
很难照顾到所有人了。
对，往往会，我看有经常有人推荐播客，就是说封面最好看，什么节目的封面 logo 最好看，
对，
但是很少有人说你的文案写的最精妙。就文案它对一个声音媒介来说好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每期的文案基本上还是会对这个语言进行一个雕琢吧。我就拿上一期我们做拉面的这期当中的文案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当时也是改动了一些我认为是欧化中文的部分啊，因为文案这块主要是小盒子来负责，所以他会写第一稿，然后我这边再去修改一下，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呢，他当中有个句子他是这么写的，原来是他说本书作者通过对大量中日饮食交流史的材料的梳理啊，所以说它这里有个结构，就是通过对什么什么的梳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累了，其实是通过这个材料然后梳理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顺的。那如果说是对什么什么的梳理的话，其实这个梳理本身它就是有点就是弱动词了，感觉这个梳理本身不产生很多意思，其实通过什么材料这样就能体现出它的一个手段了嘛。
对，作为当事者，那我要澄清一下，对，被批判了嘛，那就
我没有批判，就是作为一个语言现象嘛。
我知道，
现在语法层面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话。
我知道，所以刚才其实一直想说嘛，就是所谓欧化中文的一个利弊或者是优质劣质，它是一个价值判断，就是语言它在变化，这个是一个事实，但这个变化好不好，那可能见仁见智，各抒己见。那余光中对吧，作为一个汉语的使用者，他有他的观点，然后我们可以对他的观点做一个剖析，做一个回应。但我们自己也会提出我们对于一个语言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好是坏，做自己的一个回应嘛。虽然简单的说一个语言的变化是好是坏可能有失偏颇，但是我们认为啊，了解这个语言是怎么变化的，这个变化背后它基于怎样的一个脉络，这个是超越好坏的一个知识性的理解吧。 啊，但我继续回应那个，就是我之所以对在写文案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名词抽象名词的滥用啊，或者是介词的过度使用，一方面是的确受到欧化中文以及很多人说的这种中文在不断的西化的过程中被污染的这样一个影响，你说污染这个词打引号要打引号，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样说的确很好看，这也是一个环境使然，
漂亮化，
漂亮化可以让你的文章很长，然后字数好看，结构对仗明显，虽然这个对仗和古文的骈文的对仗的确是冗余了很多东西，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哎，感觉通过对什么什么的认知，
就是叠那种抽象名词嘛，就感觉很帅那种，
对，
是吧？
对，虽然它不具备什么实际意义了，但是在长度上，在体积上很好看。
但是这个价值本身就应该值得反思。
是的，是的，
就是认为抽象名词是帅的。
对，而且这个过程，如果你不做反思，你是很难意识到，你会一直这么用下去，然后甚至觉得这个才是我说话的本来面目。
但并不是我们介绍了余光中文章，我就完全同意他说的一些语言现象吧。比如说我自己有一点是不太赞同，就是他说到可读性的这个例子嘛，比如说你说这个书可读性很强和说这个书很动人很引人入胜，其实我觉得说的是两件事情。
余光中在里面他不光是说了一些不好的中文现象，他相对他给出了一些是他认为是好的现象。
对
对，所以就像刚才那个什么什么性的例子，
就是他说你直接用形容词嘛，这个书很有趣，比你用这本书可读性很强要来得好。但是我认为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说你说这个书很感动很有趣很动人，它都是你的主观看法，但是说可读性很强，其实这个时候它是有点站在一种普遍性的一种立场上，这个书是值得一读的，但是这个值得本身它不是依你自己的主观想法去评判的，它肯定是有很大的一群人认为这个书它是可读的，而且它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的嘛。对，
或者说它把这个性质的评判标准置于了我们之外，
对，
他认为有一个什么共义中共义或者
中立的一个标准在哪里，
甚至是天上的神，对吧？在神那里，如果他有一个价值判断，那么他认为这个书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书就具有了怎样的性质？
嗯，相对，所以相对来说，什么什么性这个衡量尺度，它是比较客观性的嘛。嗯，但是他有批判这一点，就是说这些抽象名词，它都是因为科学主义的这个话语来侵入，所以说我们都想在自己的语言表述当中，让自己的话听上去很客观，所以说排除了那个主观的因素。对，
当然，当然，以前我们也说到，就是如果过于滥用这种虚拟的、中立的、模糊的，有可能是为了逃避自己本来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
但我还是觉得，其实这个我会在不同语境就用了。其实，比如说我说这个东西很有趣，和我说这个东西可读性很强，或者说值得一读，我肯定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去说的。对，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做个区分的，并不是说一定要用一个代替另一个，而是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可以共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了。好的，刚才说的都是关于抽象名词，当然还有他说到了一些其他的比较琐碎的例子，我们也一并的介绍一下吧。
还有一点是关于名词的单复数问题，这个在英文里面是很常见的嘛，就是很多词后面会加 s 或者 es 这样的一些后缀。那在中文里面呢，比如说像我们说将士或者是听众，这个众就已经包含了就复数的意思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可能受一些欧化的影响嘛，就会说将士们、听众们。那这个在可能在余光中看来是一个赘语，是一个多余的，就没有必要说在众这样的一个已经表示复数的那个字的后面再加一个，
众本来就是三人成众嘛，许多人的意思。
所以余光中其实他，我觉得他挺极端的，他连人们都反对，
因为他觉得人本身就是一个怎么说集体概念。
对，比如说爱国爱人，那这个人就是一个复数，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所以你加爱人们，哎，他觉得很奇怪。但这个是可以商榷的。
还有他有说，比如说全国的同胞、全校的师生，他觉得都很奇怪，因为这些师生同胞本来就是复数的概念了，你再加上一个前面的这个形容词，那就赘语了，对，就复数加复数这种感觉。
还有他说像那个学校，就是校长跟学生训话的时候说同学们好，这个同学们也是没有必要的，当你校长在面对全校就学生说话的时候，同学就是你指的这些人，而不是说还要加一个门。那这个单复数还体现在一个地方，就是什么什么之一啊，尤其是在最之一这样一个句式里面，我们经常会说最美丽的人之一，或者是最强的选手之一这样。但是这个最，至少可能在一些人看来最它在英文里面是一个最高级嘛 ，the best 这样。
就一个。
对，所以应该是有一个的。当然这个很微妙了，因为他们有些人也可以变成说最可能是并列的。那当三个人并列第一的时候，那么最之一就是成立的。但是余光中认为这是不成立的，因为最只有一个。
余光中还颇有点讽刺说，就是最什么什么之一看上去很像精确极了，他说其实未必，比如说你说这个是最伟大的什么思想家，你把它抬到最高的位置了，但是之一 加之一后又有点这种贬低，你把这个最高给贬低了，
也就是说你在分级的时候你就没有分清楚，
对，你就互相矛盾了嘛。其实不用加这个最了，你就说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伟大的什么什么之一就行了。
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可以
啊，一位这个也是很欧化，他有啊，他之后也有吐槽这点了，就是量词对吧，前面一定要加个一什么的，这也是过分滥用了，他有说到。那这个是关于名词的复数这个问题了。然后之后还有一点就是他说这个和对吧，这个并列的滥用，那可能是受到英文的这个 and 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说男人和女人，或者东和西，你和我，其实这个当中这个和都不需要的嘛，就是比如说你我男女东西就可以了嘛，就不用加。其实中文有时候去省略掉这个和的。
汉语的表并列其实是很灵活的，
很灵活，
就是大家知道和周记吧，一人一木一花一草对吧，就是用一就可以这样表，
对对对，
一也不用跟量词，就是一什么一什么一什么，就完全可以表示并列。
那他就是说这个英文当中会用一个很明确的连接词来表示这种并列关系嘛？那并列关系是逻辑关系的一种，那英文它形式上是比较重逻辑的，喜欢交代这个事物的因果关系，那么中文其实就不用了，就是不一定要加什么因为所以啊，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在方言那期节目有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到说普通话做文明人这两个短语之间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连接词的。当然有听众后来补充了说这句话其实是三段式的，是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那你会发现这个三个词组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连接关系的词，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我们可能需要自己去脑补，所以说不同人解读出不同的这个语言现象对吧，他有不同的理解，这个他稍微会有点歧义的，
这既是他的灵活性也是他鸡贼的地方。
对，他完全是并列的吗？还是说他前面有一个条件关系，还是因果关系，就你说了普通话写了规范字才能做文明人呢，还是说他们是完全分开的？
对，
这个有时候就是解释不清楚，
他把语句的解释权甚至交给了每个人的自由心证，你不在不同的环境下以及你不同的语境下你会有不同的解释。那这一点其实有些人也会在里面做文章啊，就是说你看像传统比如汉语有这样的一个模糊性或者是开放性，其实是不太利于现在的沟通的，但是如果说引用了一些欧化的一些语法或者是演说方式，是不是能够更精确呢？这个恰恰就构成了对欧化中文的一种辩护。那最后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在当今看来也是非常普遍的，就是对得地得的使用。对，余光中认为说那一个不好的欧化中文它会在得地得的使用上形成一个又泛滥又多余的冗余的这样一个现象，比如说在那个先说白勺的嘛，那的是一个形容词的标志嘛，如果的用了很多就会显得句子非常冗余，比如说我们形容一个人啊，我们给他赋予各种各样的属性，他是一个漂亮的有钱的然后受人欢迎的身体健康的长得很高的这样一个人，这个就显得很冗余，但是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或者说一个精确传统的说法，他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什么，比如说什么人吧，他一个学生，他长得很高，他家境甚好，他受人欢迎。你看，这样我们就避免了用的去形容这个人，我们同样能够给这个人赋予这样的属性。
而且刚才前面那句，他句式上也很欧化，就是他在人的前面加了很多很多限定词。
对，
但其实中文里的话，他会把这个重心是放在前面，就他先把这个主题出来，对吧？他怎么讲怎么怎么样，对吧？他很帅，他很高，他很有钱，他学习成绩很好，还是这样的一个铺排。但如果是在英文甚至日语好像也是这样，就喜欢说他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对吧，把这个限定全部堆在这个前面做个定语。
因为在比如外文里面他那个形容词他可以单独出现在他所修饰那个词的前面，但在中文里面你比如说要美丽，但是美丽如果和人之间不加的总感觉怪怪的，但你要一旦加了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所以还是把形容词放好，就他美丽对吧，
对，他长得好看，
这个人很美丽，对，他长得很好看。
我们举这些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了，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说话中可能也会意识到自己这么说是很容易。
说话是倒不会这么说了，
行，
我觉得
日常行文吧。
他讲的应该主要就是书面语的这个层面吧，书面语上这个写文章上面用这个欧化中文会比较多一点。
那同样是来自于英文的影响，的地得里面那个地在英文里面是副词
的
一 个对一个现象。那所以在中文里面如果迁移过来就是说比如说我冷静地冷静地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做什么事情很冷静。就把这个地给去掉，就同样还是刚才那个思路嘛，在英文里面它单独可以出现在你所修饰的词动词啊，因为形容副词嘛，出现在前面，
就 ly 的那个副词嘛。
但是在汉语里面你就只能用一个什么什么词，然后用那个土野地去修饰它。对，这的确是一个冗余的一个标志。
那余光中是举了一个提土的滥用的例子啊，比如说老师苦口婆心的劝了他半天，其实这个的完全是不需要的，他就说老师苦口婆心逗号劝了他半天，其实这样就行了嘛。那他有个解释就是说本来苦口婆心它也是一个动词的， 如果说你把它变成一个副词的话，其实你是降低了它的地位的。它中文本来的特性就是一个主语后面可以连缀很多的动词，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这样语言就很灵活嘛，而不一定说一定要在动词前面配一个副词啊，这样就比较的累赘。所以他讲这些提土的其实很多时候它就可以删去，把它变成逗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刚才是梳理了很多余光中在他的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当中介绍的很多语言现象，那他自己总结了一下，有八个字点出了欧化中文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化简为繁，以拙代巧。好，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余光中说这些欧化中文现象，这不好那不好，对吧？那我们就会产生一些很朴素的问题。第一，为什么这些现象会被认为是不好的？第二，就是说，那既然这些现象是不是认为不好的，那它当初为什么会就被进入到中文当中？那肯定有它的历史原因所在。那么我们接下去这个阶段，我们就讲一下欧化中文，它在进入中文之初是被那些五四知识分子广泛接受的，他们很鼓吹欧化中文。那么他们当时为什么要鼓吹欧化中文呢？这个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阶段就是回到这个历史现场，看看他们当时是怎么样说欧化的。那么我可以先从一个最近热播的而且评分很高的电视剧入手，就是《觉醒年代》。那么在这部剧当中呢，它主要是介绍了陈独秀他怎么样从一个编辑新青年的一个启蒙思想者变到一个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那么在这个剧当中呢，其实是有涉及到这个语言的问题的。就是当时有一个很激进的语言学家叫做钱玄同，在这个剧里面也是表现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形象。我记得有一个片段，就是他们要组织一个系列的讲座，是在这个北大校园里，然后钱玄同当时一上去就开始说我们要废除汉字，然后要鼓励罗马化拉丁化。那当时下面的北大学生听到这样的激进观点，就直接给他扔鸡蛋了，对吧？其实他们这些钱玄同他应该算是欧化中文这个脉络当中最激进的一派了，就是他直接主张废除汉字了。
他的理由是说为了让中国融入世界文明，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世界人民，就是或者当时主流的英美的英国吧英文的那个话语体系下人理解我们的文字，那么方块字这样一个表意义的文字明显是不如他们的表音文字的，所以我们就要用拼音的文字去代替。
你说到是另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要融入世界啊。当然还有个最基本的层面，就是跟他的反孔教反儒家的这个思想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说儒家的所有的这些经典文字它全都是用汉字写的，它的汉字本身它有这种儒家这种韵味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当翻译到英文的这些词里面不得不带有这种旧的东西糟粕的东西在里面，不管我们怎么清理它都是有这个旧的。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文章当中我们讲这个伦理学，它是一个从西方哲学的翻译过来的词，但是我们想到伦，我们想到是什么呢？
人伦，
人伦，对吧？三纲五常那些东西，那这个就是旧，就是说伦这个字当中有旧的因素存在，所以说我们不管再怎么去造新词它还是有糟粕，所以我们干脆把这个底都歇了，
叫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
把符号的汉字都
去掉，把符号汉字都去掉。
嗯，
他甚至他更激进，他说我们要分步走，我们先取消汉字，然后再把甚至这个国语要取消，我们用其他语，我们干脆用英文或者用法语啊。哎，这点倒是跟日本明治早期的时候有点相似，明治早期也说要我们要用法语，不要用那个什么日语了，
对，
不用用假名汉文了，全部都不用。
对于国家未来的担忧或者自卑会反映到语言文字上。
对，这就是当时一种面对外来文化刺激的时候有一种应激反应在里面吧，
也会想说矫枉过正什么的。
对，所以当时在这个剧当中钱玄同就是这样的形象啊，非常非常的激进。那么呢，其实新青年当中也有他的这个文章嘛，我也是找来看了一下后面的陈独秀和胡适都回复他了。那么其实那个陈独秀和胡适的这个立场就稍微的缓和一点，特别像胡适呢，他居然是赞同那个钱玄同的，他也主张要那个废除汉字，但他说呢我们要慢慢来，对吧？这个就是胡适的一个有点像和事佬的一个形象，就改良，我们要一步步来，对吧？
这个和胡适接受的教育背景比较大的关系。 对，
对，
那个陈独秀钱玄同他们是在日本那一支接受的他们比较激进的革命教育吧，胡适他是受美国就是杜威的那个实验主义的影响，所以他希望哪怕我的目标一定是或许很终极很釜底抽薪，但是我的步骤一定缓慢。
但是胡适能赞同这点我已经觉得很惊讶了。
当时那个年轻人可能在那个氛围下吧，大家都觉得说啊，我们总得做一些事情改变他，哪怕这个可能危言耸听耸人听闻，但是
对，
对，为了改变国家没办法。
那么胡适还是沿着他那个新文学语言改革的例子吧，就说啊，我们先要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那我们再把白话文的汉字给简化了，然后呢我们再试着拉丁化， 对吧，再试最后怎么怎么样啊，它是这样的一条，说我们要逐步的来，
先让我们言之有物，
对，
然后再慢慢改变我们的使用方法。
对，这个就是钱玄同的一个主张，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欧化中文它最极端的就是它甚至把中文给取消掉了，它把汉字给取消掉了，就是我们要完全的拉丁化罗马化。那还有另一个，就是另一个非常鼓吹欧化中文的是傅斯年啊，傅斯年。那么傅斯年在这个觉醒年代中也有表现，当然他是作为一个比较边缘的角色，他的整个人物的形象也没有那么的清晰，但是呢他在这个欧化中文提出的过程中呢也是发表了自己非常清晰的观点。那么他在1919年新潮杂志上啊，新潮杂志也是一个北大学生同人杂志啊，他当时也是模仿新青年做了很多这种启蒙的思想运动，他里面有篇文章是叫做怎样做白话文。那么他讲到两点，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不知道怎么去写白话文嘛，所以说要有点借鉴。他讲到就是说，第一，我们要去借鉴古典的白话小说，但是他说中国的古典白话小说太少了，好的东西太少了啊，只有什么如林外传啊，不是《武林外传》，《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
《武林外传》，
三言二拍
啊，对对对，还有什么《红楼梦》啊这些东西。但是呢，他说这样的借鉴就那么一点，所以我们还要从我们的口语当中去借鉴，对吧？要借鉴口语啊，所以说我们要流行别人怎么说话的，嗯。但是他讲，终归这个还是不够，我们还是要借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就从西洋的文字当中要借他们的文法，要借词法，要去借句法，对吧？这样我们才能用这种新式的中文来写文章。在他看来，这种欧化中文它是一种超脱于现有中文的，方便我们未来去写文章的这样一种中文。
它为我们的语言以及文字提供了更多丰富的材料，有了这样的材料，我们就可以打破我们目前固有的一些桎梏或者是界限吧，就可以有更多的尝试。
他讲的就是比如说西文比较讲求逻辑的，比较讲求哲学的这种东西，正好是中文的这种古典表述中比较缺乏的嘛。
比如说刚才说到什么什么性，
对
啊，这个就比较抽象嘛。
对、
啊、
比如说词性的灵活变换，那么对于英文这种曲折语来说，它通过词尾前缀什么很容易就变了，但是对于中文来说它可能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要模仿这些语法结构，让现代中文的这个词汇丰富起来。那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鲁迅也是非常支持欧化中文的啊，他认为这个并非是一种好奇，而是必要，就是我们要引入这些新的词、新的观念，必须要通过翻译啊，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然后将这些欧化的这种文法引入到中文当中啊。所以说当时这些五四的知识分子啊，包括比较激进的钱玄同、傅斯年再到这个文学的实践者鲁迅啊、周作人这些，他们对于欧化中文其实是持一个比较积极的立场的。
刚才提到了鲁迅、钱玄同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在日本的留学经历。而他们在日本的时候呢，他们不仅仅是就是学习嘛，他们也参与了一些翻译作品的一些接受或者是生产。那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会受到翻译的一个影响，不光是别的作品翻译成日文的时候对他们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在翻译别国作品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用就是中文啊，用中文去翻译别国语言，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对母语中文的一个变化。这个是可以反观到欧化中文这个词语语词概念本身的，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欧化中文的欧它不仅仅是欧洲，也不仅仅是印欧啦，有时候它可能可以替换为西化中文这样一个词，就是欧化和西化有时候是可以交换的。那么这个西化它也不仅仅是指西方，因为当时像很多西方的东西过到你说亚洲这边来的时候是通过日本这样一个媒介的，因为当时日本开国比较早嘛，所以通过日本这样一个跳板，很多西方的或者说拉丁语系的东西吧，过到了中国的时候经历了日本一个中介，那么日文的影响也就暗含在里面了，也就是说你接受到一个所谓西洋的东西，你把它接受到自己怀中的时候，这里面可能掺杂了一些日本的色彩、日本的元素，而这个我们是可以对它进行一番挖掘的。那究其原因呢，一个是因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相似性文化渊源非常源远流长，还有一个是因为两边都在用汉字，即便它音不同但是汉字一样，那就在译介的过程中减少了很多麻烦。
那最典型的例子其实就是共产党宣言，他们在译的过程中其实是结合了英日的两个版本嘛，但是日文其实也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的，所以日文当时占了一个什么知识中转站的这种媒介吧。而且我们也知道当时很多词，尤其是刚才说的抽象名词还有思想启蒙方面的那些名词，很多都是从日文直接汉字过来的。那么我们之后也会专门做一期就是日语欧化中文当中的日语因素啊，日本很多很多学者是 做这方面研究的，我们可以单独去讲一期这个方面，
就是日语如何反过来再影响了中文，
包括现在很多网络用语嘛，二次元啊什么什么的，
吐槽这个字，
对，就各种用语都是从日本过来的。 这个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啊，就是中日文的互相影响嘛。
对，那么从刚才欧化中文这个概念或者是这个历史范畴的一个时代脉络中呢，我们看到了欧化中文这个尝试吧，在我们汉语的发展历史上是起到它一定积极作用的。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哦，那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谓欧化中文，或者说所谓说一口漂亮的中文，说一口好的中文，又象征了什么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欧化的中文究竟在哪些层面是值得我们继承，以及哪些层面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呢？我觉得这个是要思考的。我们如何说一口漂亮的话？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说的话非常漂亮，就像刚才吐槽的那个可能用了很多
抽象名词，
那种抽象名词通过什么什么的性质，这样我们当然觉得这样很漂亮，但是这个是否是一个真的值得推崇的一种说话方式，那很多学者对此是持警惕或者否定态度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辩称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或者说这就是未来的趋势，他们只是为旧时代代言，他们活在了过去并没有活在未来，我们当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回应或者是反驳了。比如说是哪一些现象呢？那现在很多人都会有遇到几个问题啊，一个叫做标点符号的混用，因为我们以前也吐槽过，
第一期我们就
滥用各种标点、
这个、
他用可能一个或者两个标点代替了以前所有丰富的标点。还有一个就是读音的讹变，就是我们在念一些古诗词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一种新的念法，或者说我们会用新的方式去解读这首诗，而这个我们当然可以觉得这是一个对白话文影响或者是现代汉语发展的
语言变化，
是的。但这个可能有些人也是持就是警惕态度，或者是表示担忧的，他们觉得这样那肯定丧失了中文传统的美，传统的魅力。
那你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可以要区分语言的使用场景和场合，就是在一些比如严肃的场合，我们是该校正或者是精确我们自己的语言的，但在日常的比如说网络的环境下或者是闲谈的环境下，我们怎么说得爽就怎么来。这个我们只要明确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在前者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比如说学术界或者是严肃的场合，我们精炼我们的语言，我们严谨我们的措辞，但是在后者我们要的是沟通的便利以及与对方的交流上的畅快，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然一点轻松一点啊。当然像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啊，像刚才说到的地得，因为这个背后涉及的是一个逻辑关系，的是对吧形容词，然后那个土也地是副词，这个时候是会影响到你词性的意义的，这时候我们就是在基本的含义上要做一个明确和一个自我认知。但是像一些比如说一些音变讹变吧，就如果你要在日常场合你这么用其实没有问题的，虽然这个可能对语言纯洁性上有一定损害。对，所以在我们区分了语言的不同使用场景和面向的对象以后，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语言做一个因地制宜的使用。
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在学理层面在逻辑层面你是可以把不同的场景分得很清楚的，但其实在语言的这种自然流动当中是很难区分的。
比如说
就比如说其实书面用语它对于我们日常使用语言日常口语它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我们阅读什么书什么样的教材，包括这种公文对吧，包括我们阅读的小说，它这种书面语范畴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去怎么样认识一个词，我们怎么样使用一个新的词。你还记得前段时间讨论的很热烈的那个文科黑化的那个事情吗？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原来是想讨论一期的嘛，但是后来没有讨论，因为时间搁置了。后来我再反过来我做这一期的时候，我在想到那个文科黑化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在那个黑化，也就是术语本身，因为术语它只是一个欧化的词汇，它单单是个词汇而已，而词汇本身它是很容易去变化的，我们换一个词就行了嘛，对吧？比如说那个文章里面有讲到说我们老是用结构这个词啊，这个词太什么太学术了太黑化了对吧，我们用分析就行了，我们分析一部小说我们干嘛要说结构一部小说，但是这个层面是非常肤浅的，我们换一个词不就行了吗？但是严重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整个的那个语词的组织逻辑非常的欧化啊，非常的繁琐，非常的有翻译腔，那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个文章分析的是学术的用语已经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些表达了，所以说造成了大家都看不懂。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那种互联网黑化对吧，它里面单单是那个词的问题吗？我觉得不是，它其实是整个用词那个逻辑还有句子组织那个逻辑它非常欧化，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所在。所以说欧化中文它是比那个所谓的黑化那个术语更加底层一个很难去根除的也很难被我们意识到的一个东西。
应该说有了欧化中文这种现象或者是趋势，我们才会不得已的去用一些翻译腔或者是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黑化， 去装点我们的语言，让我们的语言看起来更加有内容，但其实可能未必如此。
因为书面语它其实也分不同的场合嘛，就比如说我写论文的时候我肯定有一套语言，但是我写播客的文案的时候我肯定会调整自己用另一套语言。当然肯定你写论文写多了肯定会对你的普通的语言有影响，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迁移效应，
对，迁移效应，负迁移啊，就是负面的这种迁移。对，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先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才能去避免它，对吧？看在什么时候用，就很清醒的，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我还是要用到可读性这个词，那我肯定要做一个判断，说这里我想表达是自己的主观的感受，还是说我想表达一个普遍性的客观的想法。
所以以余光中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原文字的学者吧，他们更关注的可能恰恰是书面语层面的一个精确使用，或者是我们该怎么样去使用。就是口语它有它的生命力，我们大可不用过于担心说这些欧化的现象会过度侵蚀我们的口语，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是以我们的，对吧，说话的底层逻辑去说的。但是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们看我们接受的材料，我们看的书，我们平时做的一些比如说学术背景什么的，会影响到我们的书写。那这个时候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我们书写不同的东西，我在我们不同场景书写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书写要非常的谨慎。
那其实对于欧化中文，我是本人不太想做太多的价值判断，因为这个东西嘛，它已经有这个现象出现在那里了，你要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不应该怎么样，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的，它语言它有自己发展的一个规律。我们只是说做这个节目，把这个现象，把这个事情分析给大家听，那至于我们日常会不会去注意到这个，可能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去做一些辨析。但是呢，我们反过来又讲，其实很多的语言学家也表示，他所谓的这种像外来语介词或者这些语法现象是什么西文的语法，这种情况其实在古典中文古典汉语当中并不是没有，其实也是有的，只不过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不用了，然后到五四我们看到了外来的这些文法，我们怎么去翻译呢？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这种古代的典籍，我们要把这些之前的语法找出来，我们再次去使用。所以说它其实在古典中文可能也是有一些原本的一些参照的。对，
也就是说我有些我们以为是受外来语言影响下的语言现象文字现象，有可能在我们本土的传统的文化里面就已古已有之了。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的很多语言学家，包括余光中还有像王立那个时代的嘛，他们这个语料库没有那么丰富，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阅读嘛，但是他们阅读的语料毕竟有限嘛，这个在那个文科那期其实我们讲过的嘛，现在我们借助这种语料库可以大量的分析一些语料，这个时候有些语言有些学者的论文当中就分析到这一点，就是当你分析了很多语料的时候，包括你去解析《红楼梦》解析什么三言二拍啊，《水浒传》，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认为是欧化的这些语法现象可能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有些人说那个什么当什么什么时候这个时间状语从句嘛，只不过可能使用的频率没有这么高，它只是一个频率上的差别，并不是有和无的差别。所以欧化中文这个现象它并不一定是五四接受了西方新思想以后的无根之木嘛，它本身在我们的语言当中就有这个根存在，只不过因为了新的刺激它又再次的发芽啊，有了这个二度的青春这种感觉。
好的，那我们今天讨论了欧化中文的问题，我们从余光中的那篇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说起，它里面提到了一些中文在欧化这种现象的影响下产生的很多在他看来很不能接受的变化，谈到了欧化中文的日常语用的频繁出现，然后从他的日常语用谈到他的历史渊源，他是有他的一定历史脉络，他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非常先进非常积极的作用，然后我们又谈到了欧化中文有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吧，或者它有它存在的来源和机理，那在这个机理之下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语言的反思。那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能够对我们的日常语言使用有一个更加透彻的认识。
对，其实我们很难从一个语言学层面或者学理层面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价值判断嘛，好还是不好，大家不要用了，我觉得这样的这种呼吁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很酸腐，
很酸腐，对，
语言学也不做这样的价
值判断，而且改变不了什么东西的吧，你该用还不用。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至少希望我们自己平时看到的那些文字嘛，是比较通顺的，比较简明的啊，很快就能理解的，少点那个翻译腔，这个总归是大家都希望的，
区分得地得，少点赘语，
所以说至少那我们自己在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从我们的文案，我们就尽量的把它写的稍微的比较简单的那些句式啊，比较容易看懂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想法吧，
至少先约束一下自己。那我们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日常的语言使用中的哪些现象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分享到评论区， 那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下期再见。